好，我们先来祷告。三一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借着孩子的口带来你的安慰。主，当你的话语一被解开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可听的耳，渴望看见的眼睛，愿意被触动的心灵。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2015年由刘德华所演的电影叫《失孤》，改编自真实故事，描绘一位农民父亲呢，他花了15年的时间来寻找他失踪的儿子，其中。他历尽了辛劳，而且呢，无尽的痛苦跟思念，这个父亲都不曾放弃要寻找他失踪的儿子。当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丢失孩子的父亲的那种内心世界，还有为人父母都无不同感深受。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因为这个是改编自真实故事，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一位父亲叫郭刚堂，他后来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在历经了15年之久。我不知道你们在手机里面会不会常常收到关于澳洲新南威尔斯州正试图寻找失踪者这样的一个 message。信息，我常常会，就是不能说常常啦，就是偶尔的时候会，政府就会弄一个连结，发一个 message 给我。那信息当中呢，就会附有失踪者的姓名、年龄、身高，还有失踪者的当时失踪的时候他的穿着，或者是他开车开到哪个地方，他的型号以及。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地方，而且呢，一定会附上失踪的那个人的照片。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照片上，当然那个照片跟信息是分开的，他会给你一个连结，让你点进去看那个失踪者的长相，还有他的一切的资料。那有时候呢，照片上会有一张微笑迷人的那个少女的照片，上面会写着仍然失踪，他可能就住在你家的附近，但是呢，这个女孩的家人呢，已经早早的就将海报传遍每一个地方。这个女孩的父母呢，其实希望，迫切的希望她这个仍然失踪的女儿呢，可以以某种方式可以回到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像我跟牧师，我们曾经养过一只猫，当然现在也还养猫，有我们之前养的那一只猫呢，它常常会想要到庭院去，那我们开门的时候呢，最怕的就是它会钻出去，因为它从来没有出去过，一直都是养在家里的。那我记得它有好几次呢，它走出去了，但是我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会赶快再装回来。但是有一次他钻出去以后就不见了。然后我跟牧师啊，哇，那时候已经天都黑了，我们真的是就到处去找，趁天还没有暗下来的时候牧师到后面的庭院那个隔壁人家问他说有没有一只猫跑到你们这里来。哇，那些小孩子好热心啊，他刚赶快帮我们到他们家的那个后院庭院，因为我们跟他是相隔的嘛，他赶快去帮我们一起找，找不到。后来我们又在附近走啊走啊，一直叫他的名字，到了晚上呢还是没有回来，我就觉得我要用手电筒，我拿着手电筒，我还是自己去找，然后一直叫他的名字，因为他知道我的声音，我叫他他会出来。哇，还是没有。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如果我们丢失了一只猫 或者是狗，我们都会这样的心急，而且我们会想要把那个狗或者是猫的照片贴在那个叫什么啊、电线杆上面，然后把我们的联络电话号码放在上面，让他们发现了这个猫或者是狗的时候可以跟我们联系。我要说，其实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迷失了以后，他等待我们回家的那种感觉。路加福音呢，它其实是一系列的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失羊的比喻，接着是失钱的比喻，以及人尽皆知的浪子的比喻。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法利赛人跟文士呢，私下的议论耶稣说，这个人跟接待罪人，而且呢又跟他们一同吃饭，因此呢耶稣他就说了这三个比喻。三个比喻呢讲的都是同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失去了贵重的东西，然后再重新找回来的时候，他必定会欢喜快乐的来庆祝。经文里面也记载说，我们的天父也会因为罪人，一个罪人在地上悔改，在天上呢他也要满心欢喜，连天使都会很高兴的要来庆祝。主耶稣呢就借由跟这些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一起同桌吃饭，来反映他这样的一个喜乐。我们看到不管是走失了一只羊，或者是遗失了一块钱，跟失去一个儿子，其实是没有办法来对等或者是比拟的。因此呢，那个父亲他就快乐欢喜。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会把那个焦点放在小儿子的身上。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错失了主耶稣他要借着这个比喻，连续的三个比喻，他所要表达的一个含义。因为比喻当中呢，他不是单单提到那个小儿子，他是提到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其实各自代表着远离上帝的不同的行为模式，以及呢要进入天国的两种途径。在路加福音的前两节提到有两种的群众聚集在主耶稣面前要听他讲道。第一种的群众呢就是税吏跟罪人，就好像浪子的比喻当中里面的那个小儿子。这小儿子呢不管圣经当中的那个道德律法，他其实也不理会犹太人所遵守的那些圣洁的礼仪。他们就像这些税吏跟罪人呢，就像比喻当中的那些小儿子一样，离开家，然后过着放荡的生活。第二种群众呢，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就代表着浪子的比喻里面的大儿子的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些宗教领袖，他们非常的遵守圣经道德律法，而且他们查考圣经，他们也遵行圣经，他们不只是遵行上帝所颁布的那些律法，他们甚至还自己加了他们认为要遵守的那些条例。他们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他们固定的献上他们的十分之一。路加这一位作者呢，他很生动鲜明的描绘出当时主耶稣在各地传福音的时候，这些小儿子们被他吸引的那个场景。这些罪人跟税吏呢，簇拥着围绕着主耶稣。那这样的现象呢，就让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些宗教领袖们感到非常的困惑，所以他们私底下就议论说，你看这个人 他接待罪人，而且呢又跟他们同桌吃饭。其实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在当时的中东地区啊，跟人一起同桌吃饭呢，其实是代表接纳的表现。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说我们容易把焦点放在小儿子身上，也就是啊，我们把那个焦点放在啊，那个父亲呢，他无条件的接纳这个小儿子的悔改。可是耶稣比喻的对象并不是针对税吏跟罪人这些小儿子，而是针对那一些在行为上面呢，凡是遵照圣经的教导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要指出啊，这些人的自以为意。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呢，主耶稣真正要教导的对象其实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所以当时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是知道耶稣讲的就是他们，所以他们感觉到被耶稣所讲的这些话呢冒犯了，他们觉得他们比别人更加的圣洁，更能够理解上帝的话，而且他们自视甚高，看不惯耶稣在安息日呢替人治病，或者是他们把那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抓到耶稣跟前的时候，耶稣也不定罪那个妇人。所以活在律法跟宗教下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受不了耶稣的爱，他们也没有办法体会耶稣那个怜悯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最终跟主耶稣靠近主耶稣的那些人呢，他们都是被社会摒弃而且被放逐的那些边缘人，而不是像大儿子那样的人。所以主耶稣才会对这一些受人尊敬的宗教领袖们说，税吏跟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主耶稣要透过这个比喻来揭露小儿子的那种自我中心，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甚至要求父亲说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然后他就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在这个比喻里面呢，他也同时谴责了大儿子的反抗恩典。当我们看到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他杀了肥牛犊庆祝的时候，大儿子不高兴。这个比喻呢，让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敬虔，在外表上敬虔的人，或者是说像小啊大儿子这样子，凡是遵行啊父亲的命令的，不管是敬虔，或者是像小儿子不敬虔，我们知道，其实他们在灵里面都是失丧的。小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说，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当时呢，听到这样的要求的，一定都会非常的吃惊，或者是错愕。因为呢，分家产其实只能在父亲去世以后才能做的事情。当时的习俗是，父亲过世以后呢，长子他可以得到家产的双倍的遗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父亲，比如说像这个有两个儿子，那么长子呢，他可以得到三分之二的产业，那小儿子呢，就可以得到三分之一的产业。不要说在当时的中东，或者是说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即使我住在台湾，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长老会聚会，他的妈妈啊是长老会里面的长老，他很有钱，因为他是做建筑的。当他的爸爸去世的时候呢，一样的，他有四个儿子，他的大儿子是得到双份的产业。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不 不是只有在中东地区才发生，即使是现在也仍然有长子可以得双倍财产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在比喻里面的小儿子呢，却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开口跟父亲要求要分家产，这个等于就是公开的咒诅自己的父亲早一点死去的意思。所以小儿子，我们可以看到小儿子他一心只想要得到父亲的产业，于是他说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那我们会看到这一位父亲跟一般的父亲不一样哦。如果你有这样的儿子，他在你还很健康的时候就跟你说我把我应得的假产业分给我的时候，你可能会脑充血哦。如果你有高血压，或者是你 很想要把他毒打一顿然后把他赶出家门。可是这一位父亲，我们看这位父亲他没有这样子做，他的反应呢却比小儿子的要求还令我们要震惊。这位父亲呢，他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了。这位父亲给小儿子三分之一的产业，我们可以知道中东地区那时候的财主，其实他们大部分不是牧农，不是游牧的民族，他们就是耕田的，所以他必须要卖掉很多的田地，他才能够来分这个家产给这个小儿子。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中东地区呢，没有任何一位父亲会用这样子的爱来回应，不要说中东地区啦，其实在我们现代我们也应该会没有办法这样子接受哦。所以呢，这一位父亲呢却强忍住被藐视被拒绝这样的一个伤痛，而且呢他持续的爱着这个小儿子，并且呢他为小儿子所做的这些事呢承受了所有的痛苦还有那个煎熬，等着这个小儿子回家。小儿子他收拾起他的行囊然后就往远方去了，过着毫无节制的生活，浪费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浪费了所有的资财，最后呢他穷困潦倒到他只能跟猪同住在那个污泥当中，甚至呢他饿得想要拿猪所吃的那个豆荚充饥的时候，主人也不给他。这个时候才醒悟过来，醒悟其实是人性转变的一个重点。我是一个比较讲话有时候是很快的，人家说口直心快，或者是说我常常讲话的时候是不太经大脑的哈，所以我看到彼得的时候，其实我很阿闷哦，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就像彼得，当然我没有彼得那么伟大了。我的意思是说，我说话的时候很快，很快，所以牧师常常在我跟别人一起交谈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会替我捏一把汗，有时候呢他会等别人走了以后才私底下问我说你刚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什么 有什么不妥。我说没有啊，有什么不妥。牧师就跟我讲说一个人要悔改哦，一定要知道自己在哪里犯错了，在哪里犯罪了。所以小儿子醒悟过来，醒悟就是人性转变的那个重点，是指一个人呢从罪恶当中完全的转向上帝。小儿子醒悟以后呢，他告诉自己的父亲，他告诉自己他要回到父亲的家里，他要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明白他走出去把所有的资财都浪费干净以后，他这个时候要回家，其实他已经丧失了成为儿子的那样的一个身份跟资格，他把家产都散尽了。 他想要回去恳求他的父亲把他当作一个雇工就好了，因为他很清楚，他很清楚自己不配再当他的儿子，所以他只希望回到父亲的身边去当一个雇工。小儿子呢，在猪圈里面呢，他反复的演练着心里面想好的台词，他便收拾起行囊，踏上回家的归程。但是我们看到，乡里还远的时候，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而且呢，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这个就表明了，其实他的父亲可能在他离开家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依在门旁，一直期待着，看着远方，期待着他的小儿子有一天要回来家里。以至于当父亲看到浪子相离还远的时候，他就跑去抱着他，亲他。父亲这样的一个真情流露呢，其实让小儿子惊慌失措，做错的人还可以被这样子对待，是不是会很害怕？所以他原本想要照着他心里面所想好的那个悔改的，想要跟他父亲说对不起的那些话呢，被父亲打断了。父亲不止打断了他想要说的话，而且呢，他也不理会他所想要说的是什么，反而就吩咐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然后把那个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呢，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父亲他吩咐仆人预备肥牛肚，要来准备盛宴，要庆祝小儿子回来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很快的就被传开来了。为了要庆祝小儿子重新回到家中，父亲这样的一个做法呢，让大儿子非常的生气。同时呢，在这样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同时的挑战我们的思维模式。其实上帝的爱就像这一位父亲一样，他的爱跟饶恕呢，他可以赦免，而且可以挽回一切我们所犯的罪孽跟过犯。不论我们是谁，或者是我们过去做了什么，不论我们是不是有故意要去逼迫他人，或者是我们曾经怎么样的糟蹋自己、虐待自己，小儿子始终知道他父亲的家呢，口语有粮，而且恩典丰沛。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罪是父亲的爱没有办法饶恕或者是遮盖的，没有任何的罪呢可以跟上帝的恩典，或是这一位浪子的父亲这样的一个恩典可以相匹配的。父亲带着爱呢奔向儿子，他是跑着去接他的儿子，不是在这个小儿子他想要回心转意之前，甚至是在他说出他想要悔改的那些心里的告白那些台词之前。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让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也没有任何的事物使我们可以配得上帝的恩典，因为父亲的爱跟接纳是白白的恩典，是你完全不需要付什么代价的。就像小儿子，他只是醒悟了，回转过来，回到父亲的家，甚至他还没有说出他要认罪悔改的那些话，父亲已经拥抱他，亲吻他，已经接纳他。如果 如果说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者是看主耶稣在说这个比喻的时候，主耶稣所主要他传达的信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比喻就可以停在这里就好了。可是没有哦，我们看故事仍然进行，所以显然主耶稣的信息呢，并不是就到此为止。当大儿子听到仆人说自己的弟弟回来了，而且呢又蒙父亲啊接纳他，恢复他那个小儿子的身份的时候，哦，他心里面充满了愤怒，充满了生气，他停在那个屋门外，拒绝参加那样的盛宴，以至于他的父亲呢要亲自出去跟他说话，然后呢这个大儿子仍然是拒绝参加盛宴。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大儿子会这么生气，这么气愤呢？大儿子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是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大儿子的意思是，他告诉他的父亲，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呢，你从来都没有为了我杀一只山羊羔，然后你竟然为了这个儿子来杀肥牛犊宴客。所以那个父亲让小儿子回到家中，小儿子又再度的可以取得那个继承权，是不是这样子？他重新的回到这个家中，那代表的就是说他可以再次的得到剩下的那个三分之一的那个产业。这就是为什么大儿子要提到自己的记录，他说，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所以爸爸，我有权利，你应该先跟我商量，你没有资格一意孤行就做出这样子不公平的决定，因为你接纳这个小儿子重新回到家中，我原本的那个产业我就要再分给他。所以大儿子的愤怒呢，其实更加的加重侮辱他的父亲，因为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说这样子的话。大儿子并没有说尊贵的父亲啊，其实像我在小时候，因为我爸爸是军人，所以我的妈妈呢，如果有什么话要跟我爸爸说呢，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她要叫我写信，我写信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爸爸，或者是敬爱的父亲大人，哦，可是呢这里他不是这样子说，他说看，原文里面呢其实有看这个字，但是在和合本的圣经呢，他没有把它翻译出来。看 ，behold 这样子的一个是一个命令的质问词，等于是在说，你看你，一个儿子跟父亲讲话，他不是说敬爱的父亲大人，他不是说尊贵的父亲，他可能就是指着他父亲说，你看你，你看你。在一个中东这样一个敬老尊贤的文化里面呢，这样对父亲说话其实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如果跟这样跟父母讲话，其实也是有待商榷的。大儿子这个时候呢，他真正关心的不是这一位老父亲的那个心里面的感受，而是父亲为了小儿子回来宰了那个肥牛肚，要办一场盛大的 party 所花费的那个费用。而且呢他做的这些事呢都是属于大儿子产业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时候的大儿子呢，他看到的只是 弟弟分出去的那个产业，他好不容易有的那一份产业呢，正在逐渐的消失当中，所以他会那么生气。可是呢，这个时候父亲就跟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在一起，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常常夫妻之间，我们也常常会这样讲哦。如果两个人都上班，你赚的是你的，我赚的是我的。但是如果有些夫妻会说，你赚的是你的，我赚的也是你的。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呢？其实可能里面就有一点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大儿子虽然在家里面，他不知道他自己迷失了，小儿子虽然他离开家，他放荡，他过得穷困潦倒，可是他知道他错了。我们不晓得大儿子在听到父亲这样子的说话以后呢，他有没有顺服的进去享受弟弟回家的那种欢乐。我们看到故事的最后呢，我们都会想到说，这个家庭他们有没有重新合一，或者是彼此相爱。这两个兄弟会不会尽释前嫌？大儿子有没有因为父亲这一番温柔的说话，说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因为这样的邀请而心里面软了，然后愿意进去呢？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儿子呢，跟父亲的关系其实都出了问题，一个是离开家的浪子，另外一个虽然留在家里，但是他自以为意，他觉得他比那个小弟还好。他虽然长久待在父亲的身边，可是他就像一个不认识父亲的心意的一个陌生人一样。即使是这样，这位父亲呢，他对待这两个儿子一视同仁。他同样的，他出去迎接他的小儿子，抱着他，亲吻他。同样的，他对待大儿子，当大儿子在门外的时候，他一样出到门外去跟大儿子讲那些恩典怜悯的话语。比喻的最后并没有告诉我们大儿子他怎么样来回应他的父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原本流浪在外的那个小儿子呢，如今他已经坐在屋里面享受那个被接纳、被父亲接纳的那个欢乐的气氛。然后我们也一直看到，一直待在家里跟父亲在一起的这个大儿子，这个时候反而在屋外非常的生气，而且气愤不平。在路加福音里面13章告诉我们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里讲到天国的恩典呢，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同样都是公平的，不论那个恩典临到我们的那个时间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信主多年了，但是我们有些人呢，可能才刚刚开始在认识主，才刚开始接受主耶稣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基督的信仰呢，所讲的罪主要是指人离开上帝的爱，而且呢不愿意遵照上帝的旨意来管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去，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在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除了让他们生养众多，他还说要管理这地。但是因为人犯罪离开了上帝，所以我们也忘记了应该要怎么样来管理这个世界。 人的内心呢，常常是会抗拒恩典的，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当我们看到有人得到他不配的恩典的时候，特别是让我们觉得说啊，我自己更有资格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不公平。我们可能不敢说出来，但是我们心里面会觉得说不公平。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呢，这样的一个抗拒，其实就是反对上帝他救赎罪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从头到尾都可以看到，主耶稣教导的都是那一些吸引罪人，却触怒了那一些懂得圣经道理的那些宗教领袖。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现今的教会对于那些被主耶稣吸引的社会边缘人，好像没有办法产生吸引力。我们在这当中的，我们所吸引的，通常是跟我们相似的人。我们只要看到哪些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会知道。而那些呢，行为放荡不羁，或者是心灵破碎的那些社会啊，经济地位比较卑贱的边缘人的时候，他们喜欢耶稣，可是呢，你跟他传耶稣的时候，他们不喜欢教会，他们逃避教会，他们甚至有些人觉得说，我没有信主，我都比你强。这个现象呢，其实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的教会呢，对于社会当中，或者是在我们身边周围的这些小儿子，没有办法产生吸引力的时候，那就是表示教会当中大儿子人数的比例呢，可能多到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圣经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所有人都像羊一样迷失了方向。会不会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在天堂里面有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我们的名字跟照片，可是上面仍然写着仍然失踪。希望我们在天堂看到那个照片跟名字的时候，我们没有在那上面。如果我们在那上面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反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你的爱就在这个时候向我们显明了。主，因着你蛮有耐心的寻找我们，把我们扛在肩膀上带回家，为我们举办一场盛大的筵席。天父上帝，求你借着浪子的比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是不是有大儿子的心在我的里面，以至于无法体会神你爱罪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意。阿爸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跟罪人和税吏同桌吃饭的那种爱跟接纳，恳求你让我们更加的体会你的爱，愿意放下冷漠跟自以为意来去接近罪人，向人流露你的爱，因为深深的知道你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值得拯救的宝贵的生命。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